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1月13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伊朗和伊拉克交界地区星期日发生 7.3 级的强烈地震，导致300多人死亡，2500人受伤。美国总统川普结束亚洲之行之后，将会作出重大宣布。南韩说一名北韩军人试图逃跑被枪击。此外，刚刚结束出席在越南岘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会议之后，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开记者会表示，中国大陆在会议期间并没有对台湾进行打压。他解释说，
在这个过程当中，从来对岸的领导人在现场我都在很仔细的听。
他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对岸领导人从来在现场他都很仔细地听，没有任何一个场合说台湾不能够做些什么，包括最敏感的新南向政策和这些国家发展经济。一息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伊朗和伊拉克交界地区星期日发生了 7.3 级强烈地震，导致300多人死亡，2500人受伤。伊朗国营媒体星期一报道说，地震造成328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死者是在克尔曼沙克省的萨波勒扎哈布镇。救援和救灾人员星期日连夜至星期一展开搜救和救灾工作。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这次 7.3 级地震的震央位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哈拉布贾镇附近。伊拉克总理阿巴迪表示，他已经责成医疗和援助的机构尽一切办法提供帮助。他在推特上面说，他们将会竭尽所能帮助灾民，愿所有的人都平安。地震之后又发生了多次的余震，晚间民众纷纷从家居之中出来躲避。地震导致伊朗和伊拉克多个城镇的电力和通讯中断，给了救援工作造成了更多的困难。伊朗处于几个主要的断层带上面多次发生造成人员伤亡的地震。2003年南部城市巴姆的地震造成至少26000人丧生。在2012年在东亚塞拜疆省的地震导致至少300人死亡。原定在美国总统川普和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星期一举行的双边会谈临时扩大成有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加的三边会谈。这个变化凸显美澳日三国对地区安全，特别是如何应对北韩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以及中国在海上领土主权纠纷之中的作风的担忧。美国三个航母战斗群正是在西太平洋海域举行大规模海军演习，以展示武力。参与演习的还有南韩海军和日本海上自卫队。川普表示，他将会在结束为期12日的亚洲五国之行返回华盛顿之后，就北韩问题和贸易问题作出重大的宣布。川普在东盟峰会间隙和安倍晋三以及特恩布尔举行三边会晤开始的时候说，他们已经在贸易问题上面取得了很多的进展。他又说，他的亚洲之行已经创造了3000亿美元的销售额，包括对多家公司和中国。川普并没有就他的贸易宣布给予更多的细节。川普星期一还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举行了双边会谈。
It is our shared interest to keep our ASEAN-US engagement close and to ensure that our strategic partners.
菲律宾的杜特尔特是今年的东盟峰会的主办国。另外，川普又说他们的关系非常好，会谈非常成功。记者试图询问川普在杜特尔特的会晤之中提到了人权问题，但是杜特尔特又说，这些不是一个媒体的声明，这些只是一次双边会谈。杜特尔特正是面临国际人权组织的强烈的批评。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后来表示，川普和杜特尔特的会谈涉及伊斯兰国非法毒品和贸易。 在谈到菲律宾打击非法毒品的时候，人权议题被短暂提起，杜特尔特的发言人对此予以否认。南韩军方在星期一表示，一名北韩军人在南北韩分界线村庄试图逃跑的时候，被了北韩军队其他人射伤。南韩军方发表声明说，北韩军人试图逃走的时候，这件事件发生在分割南北韩的非军事区内的停战村板门店。南韩方面又表示，一名北韩军人从分界线北面的一侧冲到南面之后，被南韩人员救起并且送往医院。现时仲不清楚那名军人的伤势以及逃跑的原因。有成千上万的北韩人去到南韩寻求庇护，但星期一的逃跑事件是不同寻常的。大多数北韩人都是通过辗转由中国前往南韩的，在板门店逃跑的北韩军人是罕见的。欧盟在星期一批准对委内瑞拉的经济制裁，其中包括武器禁运。在布鲁塞尔开会的欧盟国家外长宣布了上述举措，以应对上个月的地区选举。外长说，那些选举使到委内瑞拉的危机恶化，实行武器禁运的目的是阻止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政府购买军事装备用于镇压或者监视。这些制裁措施还包括设置一种体制，冻结和马杜罗关系密切的委内瑞拉前任和在任官员的资产，对他们的旅行实行限制。西班牙一直主张制裁和马杜罗关系密切的官员，但是欧盟在具体制裁对象的问题上面意见不一。但是欧盟各国外长星期一发表声明，说他们将会制裁的重点放在被控践踏人权和不尊重民主原则和法治的委内瑞拉保安部队政府部长身上。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川普同埋习近平都到访越南，川普受到拥戴。越南喺上个周末喺岘港主办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之后，仲将几乎同时喺首都河内迎接美国总统川普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嘅到访。美国希望继续加强美越关系，而中国则希望博得越南嘅信任。同时有民意调查显示，川普喺越南有极高嘅支持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在越南岘港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之际，亦正值他上任以来的第一个美国退伍军人节。川普11月10号星期五在当地会见了七名越南老兵，感谢他们为国效力，并签署了一份表彰越战老兵的公告。虽然历史上的战争阴影仍然遗传，美越1995年外交关系正常化以来，历任美国总统都访问过河内，川普亦将继续延续这个轨迹。越南总理阮春福在今年五月就已访问白宫，成为川普就任后第一个访问美国的东南亚国家领导人。有民意调查显示，川普本人在越南受到欢迎。皮丘研究中心最近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58%的越南人对川普的国际事务处理能力有信心。在受调查的亚洲国家中，只有菲律宾人对川普的信任度高过越南，川普在菲律宾的支持率达到69%。川普上任后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TPP 经贸协议，使美国失去了一个可以借由自由贸易协议推进越南民主改革的途径。越南被接纳加入 TPP 有很多先决的条件，例如允许组建独立工会、禁止使用童工等等。不过两国未有停止在经济和军事领域的交流。阮春福访问美国时，美越两国签署了价值80多亿美元的商贸协议。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今年8月表示，美国可能会在明年派遣一艘航空母舰访问越南。美国驻越南大使11月10号还宣布，美国政府将为越南提供100多万美元的援助经费，用于紧急救援和灾害风险控制。习近平在访问越南前，在越南国营媒体《人民报》发表文章， 提出双方要把稳方向，谋求战略互信新高度。习近平在11月10号的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演讲时，呼吁亚太各国增强经济发展包容性，主动引导经济全球化。但分析认为，越南的战略选择正与美国越走越近，原因是越南出于对中国主导地区局势的担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澳大利亚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东亚项目研究员阿伦·康内利的话表示，对于越南人来讲，威胁一直来自中国。他说，越南人会讲，他们的历史上经过很多强国入侵，无论是法国人还是美国人，但是长远的战略担忧一直是中国。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大范围的主权声索，加剧了越南对中国的怀疑和不满。康乃利说，越南和美国结为伙伴，能够帮助他们增强在海上的实力。美国海岸警卫队今年向越南提供了7艘巡逻舰艇。有分析说，这些有助于越南在南中国海的执行巡查任务。虽然川普在访问北京期间没有公开提及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意见，不过美国外交官员透露，川普在与习近平的闭门会议中提出了美方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行为的担忧。美国驻中国大使布兰斯塔德11月10号在一次电话会议中说，川普总统提出了对在南中国海建造前哨和对其军事化活动的担忧，并表示不应该继续此类的活动。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没多久前亦都表示，美方坚持要维护航行自由，坚持各声索方要遵守国际法，应该停止建造前哨和军事化的活动，以此为外交努力成功的前景创造最大可能。不过川普政府在与亚洲国家的接触中很少谈及人权，维权人士说，这个可能有损美国的国际地位。人权观察组织亚洲事务主任约翰·西夫顿认为，美国不应该为了争取战略利益而毁谈人权，例如越南的政治犯问题。西夫顿说，在越南的这些案件中，这些的政治犯受到的对待得到了改善，其中的原因就是国际关注，监狱方面对他们的骚扰减少了。上星期较早时候，美国20名国会众议员联名写信给川普总统，要求他在11月11号星期六和越南领导人陈大光会面时提出人权问题。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
代表台湾总统蔡英文出席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袖峰会的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表示，与各国领袖都进行了自然互动，同时中国大陆对台湾并没有进行打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刚刚结束出席在越南岘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经济领袖会议之后，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星期一是11月13号召开了记者会，表示中国大陆在会议期间并没有对台湾进行打压。
在这个过程当中，从来对岸的领导人在现场，
宋楚瑜表示，在这个过程当中，对岸领导人从来在现场我都是很仔细地听，没有任何一个场合说台湾不能够，包括最敏感的新南向以及同这些国家的发展经济。宋楚瑜还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亦都曾经表示，大国要好像一个大国的样，中国大陆对台湾仍然是有相当的善意，虽然双方目前在政治上各有坚持，但是只要有诚意就能够解决问题，相信这个亦都是台湾执政党了解的事情。台湾总统蔡英文较早之前接见了宋楚瑜等一行人的时候表示，台湾代表团在各项多边双边会议当中和各国领袖以及是官员进行的交流对话，亦都和中国大陆代表有自然的互动。蔡英文还表示，台湾要走出去争取每一个国际场合发声的机会，持续提高国际能见度，并且展现对国际社会的贡献和责任。针对和美方的互动，宋楚瑜除了和川普总统在公开场合握手寒暄之外，在和蒂勒森国务卿以及香农次卿进行会晤的时候，还表示，虽然台湾不是联合国的成员， 将会配合经济制裁北韩的决议，其次台湾不会发展核武，不搞军备竞赛，最后是台湾不会在台海制造麻烦，并且希望两岸问题和平解决。台湾时代力量党立委徐永明质疑，民进党原本期待宋楚瑜能够同习近平有所互动，营造两岸破冰的气氛，不过宋楚瑜不单只是没有同习近平自然互动，同川普亦都是没有交集，蔡英文总统下次应该考虑其他的代表人选。对此宋楚瑜表示，事实上他同出席的各国领袖几乎都有互动，不论是在场内或者场外，亦都忠实地传达了台湾的声音。
我跟这个对岸的我们
宋楚瑜表示，他同对岸有非常之自然的互动，这些自然互动他亦都了解，某些事情不宜多谈，该多谈的事情他是会同总统提出建议以及是相关的想法，在这个地方他是不想这个事情搞得太过复杂。随同宋楚瑜出访这次会议的亲民党立委李鸿钧都表示，中国大陆确实对台湾释出了善意。
对岸如果要背阁，我们去也去不了，更不要说可以在那边。
李鸿钧表示，对岸如果要抵制，台湾连去都去不到，更加不要讲在那边让大家是看到台湾，让大家是听见到台湾。宋楚瑜在记者会当中还强调，目前最重要的是拼经济，搞好人民的生活，而不是在政治当中纠缠，不单只是两岸，包括中日之间、日韩之间等，亦都有一些难解的问题，大家应该理解历史是一面镜，而不是绳。宋楚瑜仲澄清，同日本首相安倍会晤的半个小时当中，双方就经济以及两岸关系交换了意见。不过安倍晋三并没有发表两岸领导人应该是见面的谈话，只是表示亚洲和平是大家希望见到的事情。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积极展开推动印度太平洋构想的外交努力，同时亦都摸索住同中国加大力度改善中日关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兰发自东京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星期六11月11号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这个是安倍晋三在现港先后与秘鲁、越南、新西兰、墨西哥、加拿大、俄罗斯首脑会谈后，经亚太经合组织峰会落幕才与中国首脑会谈。会谈一开始，习近平就呼吁改善关系还有很多应该要做的工作，希望趁住时代潮流努力推进向前发展。他说近期中日关系正面互动增多了，双方还是应该继续付出更大决心，做出更大努力，为中日关系持续改善。安倍晋三回答说，明年是日中缔结和平友好条约40周年，希望推进改善关系力度。他说日中两国对地区和世界的安定与和平负有不可欠缺的重大责任，特别是紧张的对北韩应对问题，希望进一步加深两国合作。安倍晋三说明对北韩需要最大程度施压，迫使他放弃核武器与开发导弹，呼吁中国发挥更大的建设性作用。45分钟会谈中，双方确认加强合作，对北韩开发导弹、核试验施压，同为了缓和东中国海、南中国海紧张局势，推进两国高层次对话。两个首脑讨论了改善中日关系趋势下恢复两国首脑互访，同意推进今年内东京主办中日韩峰会的协调工作，实现中国总理李克强访日。安倍晋三今年9月忽然出席中国驻日使馆举行的庆祝国庆酒会，并提出希望今年实现中日韩东京峰会，明年他访华，然后习近平访日的建议。习近平与安倍晋三会谈是两个人2012年各自上任以来第六次，亦是中共19大刷新习近平政权后安倍晋三首次与习近平会晤。来自日本政府内的消息说，安倍晋三最希望确认习近平在稳固了他的集权后对日外交方针和态度。会谈后安倍晋三说，会谈在非常良好的气氛中打开胸襟坦率对话。习近平主席说，希望这一次会谈是中日关系新开始的一次会谈，他亦有同感。与习近平会谈前，安倍晋三连日在越南积极推动日美的印度太平洋战略。 日本防卫大臣顾问森本文指出，川普亚洲之行的最大成果是实现安倍晋三多年构筑日美与印度、澳大利亚战略关系的构想。日本销量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星期六的社论亦说，川普在亚太经合组织的演讲中再次呼吁印太各国加强合作关系，推进繁荣与安全，是川普响应安倍晋三提出的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战略理念，是日美在价值观共鸣的基础上首次展开的外交，意义重大。安倍晋三这次出席越南亚太经合峰会和在菲律宾召开的东盟首脑扩大会议、东亚峰会等最主要目的，是致力推动他去年8月在肯尼亚非洲开发会议上倡议的印太战略。这个战略目前主要凝聚两大构思，一个是集结印太地区各民主国家合作维持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航行自由等既定的国际秩序，来牵制中国从东中国海、南中国海扩大到印度洋、太平洋的行动；第二是通过与印太地区各国缔结自由经贸协定，来牵制中国的一带一路。目前具体目标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不过森本文亦指出，安倍一边推动印太战略，一边亦探索与一带一路合作的可能性。他说安倍晋三并没有排除与一带一路部分可能合作的方面，这个想法大概是受自民党干事长义阶俊博的影响。义阶俊博是日本执政自民党要员中少有的亲中派，他在日本被广泛视为从江泽民政权起至今是中南海的座上客。安倍晋三在演讲与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和新西兰总理亚顿会谈中都说明印太战略。安倍晋三向陈大光赞扬日越新缔结五项民间增强产业竞争力的战略合作套装，表明日本提供300亿日元，即是大约 2.7 亿美元低息贷款，协助越南建设下水道、改善投资环境和协助越南培育医疗人才、加强文化交流等。陈大光感谢日本援助之外，表示希望与日本加强安全合作，并愿意遵守安理会制裁北韩的决议和支持日本对北韩问题的立场等。安倍晋三与雅顿一致同意基于共有价值合作维持印太自由与开放的秩序，明年岛国峰会尽快生效 TPP， 加强对北韩压力等。安倍晋三亦获得墨西哥总统佩尼亚赞成尽快生效 TPP。对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安倍晋三敦促加拿大尽快举行 TPP 国峰会。据日本媒体报道，由于加拿大谈判代表与渥太华意见不一致，导致 TPP 峰会延期。而安倍晋三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谈，包括50分钟公开和15分钟私下会谈，内容包括北韩、北方四岛领土、经贸和政治对话。美国退出 TPP 之后，日本致力取代美国在剩余的11个谈判国中扮演领导角色。这一次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前，日本经济再生大臣茂木敏充与越南工贸部长陈俊英联合在岘港主持 TPP 11部长级会议，经加拿大节外生枝延迟，最终在上星期六正式宣布部长级会议达成基本协议。该协议搁置了11项有关知识产权的条款和9项解决企业出入国纷争手续的条款，以求得初步成果。但是不单止 TPP 11国首脑会议延期，而且对越南等一些期待美国回归的 TPP 成员国，川普的回答是指责 TPP 提倡两国间经贸协定。对此，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上星期五不快地说，未来美国回归 TPP 时就是11国对一国的谈判。安倍晋三星期六亦在越南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批评保护主义，并积极提倡 TPP 和中日等16国参加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除了日美 TPP 不和谐，日美的另外一个军事同盟南韩对日美倡导的印太战略泼冷水。南韩总统文在寅在星期二对到访的川普表示，南韩不支持印太战略。日本舆论广泛指出，文在寅既疑虑日本，亦顾虑中国。文在寅在欢迎川普的宴会上还释放了日韩慰安妇的问题和主权纷争火花，亦被日本不少舆论视为日美韩抗北韩同盟后院失火。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林从东京发来报道。
在同西方关系继续恶化之际，俄罗斯加紧同亚洲各个国家发展关系。有分析认为，由于经济实力有限，俄罗斯仍然难以在亚洲地区扮演关键角色，但在安全等其他领域，俄罗斯能够有所作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11月12号开始访问菲律宾，他参加东盟和对话伙伴国会议，并将针对构筑该地区安全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等议题发表讲话。梅德韦杰夫还会会晤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以及其他亚太地区领导人。俄罗斯与菲律宾关系不断升温，俄罗斯军舰已经多次访问菲律宾。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没几耐之前访问菲律宾时，赠送了一批枪械弹药、军用卡车等装备。长期使用美国武器的菲律宾与俄罗斯同时签署第一笔武器采购合同，俄罗斯还将向菲律宾出售潜艇等装备。在菲律宾取得突破后，汶莱成为唯一一个尚未采购和使用俄制武器的东南亚国家。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今年春季亦访问了俄罗斯，一日前在越南岘港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和这位菲律宾领导人再次会晤。杜特尔特称赞俄罗斯武器，并感谢俄罗斯帮助菲律宾巩固国防，他还期望双方继续扩大军火交易规模。普京星期六还会晤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访问越南并出席这次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前夕，普京特别发表文章，强调俄罗斯重视与亚太地区国家发展关系。普京说，俄罗斯与亚太地区的贸易额持续增长，开发远东是俄罗斯21世纪最重要的国家战略。俄罗斯目前正在翻新改造远东地区的港口等基础设施，以提高对外资的吸引力，并使当地企业能够融入国际产业链条之中。普京说，俄罗斯希望远东和西伯利亚未来能够更多与亚太地区加强联系，更多的俄罗斯食品、粮食出口亚太国家。他还强调，亚太地区应该与俄罗斯所主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对接，并表示越南已经成为第一个与欧亚经济共同体签署自由贸易协议的亚洲国家。欧亚经济共同体包括中亚、白俄罗斯和亚美尼亚等前苏联地区国家。俄罗斯同样与印尼、马来西亚、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积极互动，并推销武器。俄罗斯与泰国亦商讨几笔武器交易。曾经留学苏联的老挝外长今年六月访问了俄罗斯。能够讲流利俄语的老挝总理九月访问莫斯科，并与俄罗斯签署一批协议，涉及武器采购，以及俄罗斯将帮助老挝建设水电站、炼油厂，帮助老挝铺设连接越南和老挝的油气管道。俄罗斯军舰更频繁访问东南亚国家，继菲律宾之后，俄罗斯舰队上个月访问了汶莱。另外一支俄罗斯舰队星期日结束对柬埔寨的非正式访问，为展示军力，俄罗斯太平洋舰队主力战舰特别开放给柬埔寨民众和政府高官参观，并与柬埔寨海军举行了联合军事演习。印度一直是俄罗斯的传统盟友，但是俄罗斯亦越来越密切和该地区的斯里兰卡、孟加拉和巴基斯坦的关系。除了继续向这些国家出售武器之外，最近几年俄罗斯与巴基斯坦日益走近。俄罗斯能源部长上个月访问巴基斯坦，双方签署铺设天然气管道的协议。俄罗斯将为巴基斯坦铺设一条连接南部卡拉奇和北部拉哈尔两个最大城市的天然气管道。俄罗斯学术界几年来亦讨论连接伊朗、巴基斯坦和印度，以及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天然气管道项目。除了与卡塔尔关系密切之外，俄罗斯亦与伊朗和沙特阿拉伯进一步加强关系。普京最近访问了伊朗，沙特国王没几耐前亦访问俄罗斯。分析人士说，乌克兰危机之前，俄罗斯外交已经开始转向东方，与西方关系恶化，特别是俄美关系不断升温，更推动俄罗斯加快转向亚洲的步伐，并成为俄罗斯的长期国策。俄罗斯的一些战略问题学者认为，俄罗斯一直与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保持良好关系，而日中关系几年来陷入低谷，日本与南韩关系亦不好，再加上北韩问题，以及日本不愿意看到中国借助俄罗斯不断壮大。 呢一系列因素为俄日走近以及俄罗斯在东北亚地区扩大影响提供机会。另一方面，东南亚国家夹在中美两大力量之间，希望引入第三力量来平衡与中国同与美国关系，这个同样为俄罗斯扩大在东南亚影响提供舞台。此外，与亚洲各国发展关系亦可以避免俄罗斯过于倒向同依赖中国。但是俄罗斯东亚问题学者斯特里佐夫认为，受经济实力的限制，俄罗斯仍然无法在亚太地区大展拳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伊朗同伊拉克交界地区星期日发生 7.3 级的强烈地震，导致300多人死亡。川普结束亚洲之行之后，将会作出重大宣布。湖北民主人士抗议出狱后被骚扰，再遭逮捕。下面请听一节由谭婉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伊朗同伊拉克交界地区星期日发生 7.3 级强烈地震，导致300多人死亡，2500人受伤。伊朗国营媒体星期一报道说，地震造成328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死者是在克尔曼沙克省的萨波勒扎哈布镇。救援和救灾人员星期日连夜至星期一展开搜救和救灾工作。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这次 7.3 级地震的震央位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哈拉布贾镇附近。伊拉克总理阿巴迪表示，他已经责成医疗和援助机构尽一切办法提供帮助。他在推特上面说，他们将会竭尽所能帮助灾民，愿所有的人都安全平安。地震之后又发生了多次的余震，夜间民众纷纷从家中出来躲避。地震导致伊朗和伊拉克多个城镇的电力和通讯中断，给了救援工作造成更多的困难。伊朗处于几个主要的断层带上面多次发生造成人员伤亡的地震。2003年南部城市巴姆的地震造成至少26000人丧生。2011年在东亚塞拜疆省的地震导致至少300人死亡。原定在美国总统川普和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星期一举行的双边会谈，临时扩大成有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加的三边会谈。这个变化凸显美澳日三国对地区安全，特别是如何应对北韩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以及中国在海上领土主权纠纷之中的担忧。安倍晋三说，对于他们来讲，关键是要确保三方非常紧密的合作，从而给了地区带来和平和稳定。安倍希望在北韩问题上面和美国总统川普保持一致。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说，他们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关注点，也就是要确保北韩政权恢复理智，停止肆意挑衅，不要在亚太地区挑起冲突。他又说，和平和稳定是今后几十年这个地区几十亿人繁荣的基础，大家将会合作保持那里的和平与稳定。美国三个航母战斗群正是在西太平洋海域举行一次大规模的海军演习以展示武力，参与演习的还有南韩海军和日本海上自卫队。据多家维权网站的消息，中共十九大前被维稳带走的三位湖北赤壁的民主人士之中，来自广东的梁一鸣被取保候审，而今年刚出狱的陈剑雄和袁冰就遭受到被羁押以被逮捕。不过家属表示，目前还没有收到当局发出的通知书。有人呼吁外界关注他们的境况。陈剑雄和袁冰因为积极参与广东的街头民主运动和其他维权的活动，分别曾经遭受到当局判刑三年和四年，并在今年一月和五月先后出狱。香港前律政司司长、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梁爱诗星期日表示，立法会有权在中国人大通过的国歌法本地立法的时候加入追溯期。梁爱诗的言论被视为鼓动建制派在立法的时候增设追溯力，进一步制造社会矛盾，引起社会恐慌。 据港媒报道，梁爱诗在回应上个星期香港队和巴林队的足球赛之中再出现竖国歌的情况的时候说，并不希望有人趁国歌法立法前的空档做出侮辱国歌的行为。虽然香港刑法通常并没有追溯力，但如果有人特别大规模侮辱国歌，影响很大，相信立法会有权追加追溯力，列明国歌法何时生效。位于香港中环的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11月13号早上因为发现打开的信件袋带有白色粉末，报警处理。为了配合调查，并且顾虑到职员的和访客的安全，总领馆签证处暂停服务，星期二恢复对外开放。初步快速测试显示白色粉末应该是没有危害的化学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呼之欲出的美国印太战略能否制胜中国呢？在美国总统川普对亚洲进行首次访问之际，一个以华盛顿、新德里、东京和坎培拉为重心的民主联盟抗衡中国这个非民主崛起大国的印太战略呼之欲出。美国一些专家认为，这个战略的核心是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尤其是在经济领域。不过也有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在经济领域公开与中国对抗并不是一个制胜的策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总统11月10号星期五在越南岘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商业领袖峰会上发表的演讲中表示，他在这次亚洲行期间分享了美国对建立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愿景，一个拥有不同文化和很多不同梦想的主权与独立国家都可以繁荣昌盛，并且在自由与和平的环境之中兴旺发达的地方。川普总统在演讲中说，他提出一个与美国合作的更新的伙伴关系，共同强化所有印度太平洋国家之间的友谊和商业纽带，并一起推动繁荣与安全。川普说，这个伙伴关系的核心是他们寻求以公平和互惠原则为基础的强劲贸易关系。当美国和其他的国家或者人民建立一个贸易关系，从而家起，美国将期待美国的伙伴好像美国一样忠实地遵守规则。美国亦都预期两边的市场将保持同样程度的开放，由私营行业而不是政府规划人员来指导投资。新美国安全中心亚太安全项目的高级顾问与主管克罗宁认为，川普政府印太战略的核心是与长期性战略竞争，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克罗宁说，川普政府的政策主旨是在以往美国政府维持与深化好似同南韩以及日本这些他们最好最强劲的同盟关系的基础上，将他们扩展到新的伙伴，尤其是印度，因此称为印度太平洋战略，并试图通过长期的竞争和平衡力来应对亚洲出现的权力扩散，尤其是中国。而中国并不总是按照美国在制定贸易协议或者其他国际协议时所遵循的同样的规则行事。奥巴马政府向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主要推手之一，前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认为，川普政府的印太战略更多的是关于美国与亚洲其他国家建立的包含抗衡自由、和平解决争端等原则在内的有效操作系统，目的是使这些国际交往的方式与框架得以继续，虽然它亦都面临了一些挑战。不过坎贝尔认为，希望使印度和美国合作来对抗中国的想法是不现实的。他在一个研讨会上回答美国之音的提问时说，印度有着难以置信的独立外交政策，或者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是这样。正在与中国进行深度接触的国家就是印度，他们希望与北京发展关系，他们对北京有一些焦虑，但是他们不会加入某个对抗性的国家团体。坎贝尔亦都不认为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想对抗中国，不过他承认这些国家会试图平衡中国的影响力。坎贝尔说，他认为 你会睇到试图揾到途径嚟同北京进行接触，但系亦都同时对佢进行平衡嘅决心。坎贝尔话，佢认为呢个系自然嘅，亦都系意料之中嘅。喺小布殊总统任内出任国家安全亚洲事务高级主管嘅格林认为，从盟友同伙伴嘅角度嚟睇，川普政府嘅印太战略有佢嘅吸引力。不过佢认为呢一个战略有两方面嘅问题。格林日前在一个研讨会上表示，如果你没有一个在印太进行自由与开放贸易的概念，你怎能够有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川普政府对于这个问题的答复是，与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平衡的是，他们将以美国优先来推动贸易关系，这种做法是以减少双边贸易逆差为优先考虑。格林说，这个是以一种灵活的眼光来看待与该地区国家的经济关系，而不是一种制定规则，将国家之间的经济融合扩展成为一个自由与开放的贸易体系的看法。他说，这种看法使该地区的盟友感到困惑。在格林看来，这个战略引起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他充分利用了川普总统和日本首相安倍以及印度总理莫迪之间的良好关系。但是他没有解释怎样处理和东南亚的关系，亦都没有提到和南韩的关系。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负责中国研究的张克斯认为，使他感到担忧的一点是，这个战略有一种大家必须反对中国正在做的事情的基调，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张克斯说，他认为这个是一个失败的事，尤其是涉及一带一路这样的项目。突出一个美国战略的积极方面是一回事，例如融资上的透明，使很多私营企业的资金投入到好的项目等等。反对中国做的事情则是另外一回事。当初美国反对亚投行基本上被看作是搞坏了。在张克斯看来，在一定程度上，一带一路在量级上比亚投行大很多倍，而他们公开反对一带一路的错误亦将是同样量级的大。曾经在奥巴马政府担任亚太经合组织与东亚峰会白宫协调员的古德文亦都认为，试图在经济领域与中国进行对抗不是一个制胜的战略。古德文说，美国在一带一路上有他的利益，如果他们暗指的是在这个或者是其他议题上，他们的策略就是抵制中国在经济领域里面试图做的事情。古德文说，他不认为这个是该地区所要的，如果这个是他们的战略，古德曼说他想这个会产生一些的抗体。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10月30号在对川普访华举行媒体吹风会上，被问到对美加强同印度、日本、澳大利亚等地区国家合作有什么看法时说，亚太地区合作是否秉持开放和包容的态度是问题的关键。崔天凯说，任何两个地区国家之间，任何地区国家和域外国家之间的关系都不应该是零和游戏。在这个地区建立任何排他性集团或者是采取零和方式解决问题，均将于事无补。崔天凯大使说，压制中国不符合包括美、日、印在内的任何国家的利益。他亦都不认为任何国家能够真正压制中国。新中国安全中心的安全问题专家克罗宁说，川普总统访华期间，双方签署了数千亿美元的经贸合作交易，表明美国有很大的兴趣扩大与中国这个美国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与投资关系，这个根本不是压制的战略。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近年来屡遭当局严厉打压的中国维权律师代表人物之一唐吉田，11月11号准备经深圳罗湖海关去香港检查和治疗近年的伤残病，但是被以出境后有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理由拦截，引起外界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据网上消息，因代理人权案件以及参与众多维权活动而遭当局2010年吊销律师执业证的唐吉田，11月11号星期六在深圳罗湖海关遭拦截，被带到问讯室，半个多小时后被口头告知北京市公安局
以出境后有可能危害国家安全为理由禁止他出境。随后唐吉田获释自行离开。据唐吉田朋友讲述，唐吉田赴港是为了治疗腰椎结核病，而此病要追溯到2011年2月的茉莉花事件时期。曾经有报道表示，被失踪的唐吉田遭受剥夺睡眠、食物不足、长时间固定姿势、罚企、罚坐、殴打、辱骂等酷刑，更长时间关押在开有冷气的阴冷房间，导致他患上肺结核，直到咳血。短短一个月，体重从130斤降到不够100斤，在生命垂危下，他被警方送回吉林，并长期受到严控。唐吉田2013年10月因前往黑龙江鸡西市帮助被强迫拘禁在学习班的法轮功学员遭当地拘留，再次经历折磨，病情恶化。2014年3月唐吉田在黑龙江建三江再次因代理法轮功案件被拘留，期间遭受酷刑，10条肋骨被打断。在关押期间没有得到任何救治，令唐吉田的伤病越来越严重。唐吉田获释后去北京几家大医院治疗，但是因医院受到施压和恐吓，致使他的伤病无法得到有效治疗，不断恶化，结核已经扩散至第一、二脊椎，已经形成两个大空洞，如有意外可以造成终身瘫痪。就是北京军区总医院最后正常收治唐吉田，即将手术的前几日，医院住院区突然来了两个头戴钢盔、荷枪实弹的特警，每日巡逻。随后医生告知唐吉田，他的病已经好了，不用做手术，亦不用住医院。唐吉田被迫出院。2016年9月2号晚，唐吉田在北京高碑店被一辆机动三轮车撞伤，胯骨骨折和手臂多处受伤，警方至今亦没有查到肇事者。在腰椎结核病情日益严重，在国内无法得到有效治疗的情况下，唐吉田准备赴港求医，但是就被禁止出境。唐吉田星期日中午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他的个人情况在国内手术遭到干扰，才想去香港全面检查和医治，但是计划目前只能够搁置，而在国内由于腰椎结核部位关键，因此要采取手术还是需要谨慎从事。他说，
腰椎结核呢，当年是准备在北京军区总医院做手术，他们开始是答应。
唐吉田说，这个脊椎结核当年是准备在北京军区总医院做手术，他们开始是答应，后来可能是受到某些干扰，然后就劝他出院。但是医生说，这个部位药很难用到，毕竟在骨腔里面，还是希望他通过手术的方式去解决，所以就想去香港找些朋友做一个全面的检查，但是他们不让他过，那这个计划只能搁置，亦是一个特殊部位，要尽快想出周全一些，要慎重行事。外界对唐吉田在罗湖海关被拦截非常关注，亦希望中国当局能够本住人道主义，允许唐吉田自由的选择，在国内或者境外治疗多年来累积的疾病，免受没必要的干扰。亦有人权律师表示，海关以所谓出境后危害国家安全为理由拦截维权人士是滥用职权，因为按照中国的出入境管理法，只有国务院级别的机构下达所谓的危害国家安全罪，同时有实际的证据证明危害国家安全，才能够拦截，而遭到过拦截的维权律师、意见和维权人士等都没有这些罪名和行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可燕从香港发来报道。
麻萨诸塞州纺织小镇洛威尔大多数居民为少数族裔，但是一直都是由白人为主担任政府领导职位。不过这个星期的市级选举，他们选出了两位柬埔寨裔美国人，其中一位进入了市议会，另一位进入学校委员会。这一次选举主轴落在关于一间高中的前景的辩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索克斯人尼斯滕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洛威尔仅次于加州长滩，是美国柬埔寨裔人口第二多的城镇。在洛威尔选出了两位柬埔寨裔美国人的同时，美国上个星期各地的选举当选人都有出现多元化的身影。这些的当选人有难民、移民、性少数族群 LGBT， 亦都有少数族裔。这些胜选亦都出现在排外和白人至上主义日益升高的时刻。 挪威尔居民11月7号星期二选出该市历史上第一位少数族裔人士加入学校委员会。学校委员会这一次有6个席位开放选举。柬埔寨裔美国人多米尼加·福莱以第4多的票数当选。维斯纳臣出身于柬埔寨，在市议会选举中得到最高票。市议会这一次有9个席次开放选举，他在90,756票当中获得6,518票。维斯纳臣之前在2011年到2012年期间担任过一届市议员。再次当选的罗尼德·艾略特说，他认为对这座城市而言是别具历史意义的一日，他将他的胜利一部分归咎于柬埔寨社群里面的盟友。他说他们有一位柬埔寨市议员，还有一位柬埔寨学校委员，这个对城市都是好的。艾略特说他认为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个城市的一个强烈讯息，以及他们开始走到一起，亦都一起理解与合作。洛威尔大约有 49.2% 的人口是少数族裔，亦都就是大约11万多人。其中亚裔美国人是最大的少数族裔，但是自从1999年以来，只有4位少数族裔候选人被选入市议会。11月7号星期二的胜利对于城市大多数的少数族群来说是重要的。一些少数族群市民5月份提起诉讼，指控该城市大体或者说是胜者全拿的投票制度，稀释了少数族群的选票，而且歧视少数族群候选人。今年10月17号在美国地区法院举行的霍对洛威尔市的诉讼的第一次公听会里面，法官杨威廉否决了洛威尔市驳回诉讼的提议。这个表示洛威尔市可能会同一些少数族裔群公民对簿公堂，除非市议会决定从内部做出改变。龙在1982年他50岁的时候以柬埔寨难民的身份来到美国。他说选举的胜利属于洛威尔居民，尤其是柬埔寨社群。他说他们支持他对这个城市的愿景规划。龙说这个胜利不足是他的胜利，亦都是柬埔寨社群以及洛威尔居民整体的胜利。现在是为了让洛威尔变得更好一起合作的时候。虽然说之前就预测少数族群会在这一场选举中赢得2个市级席次，洛威尔高中究竟是要在一个新的地点建新校，还是翻新现有的学校建筑，成为吸引选民前往投票的最重大的议题。高中的这个议题在所有选战中都是重点话题。18名市议会候选人里面有10位支持预计将花费约3亿5千万美元的翻修，另外8名则希望花费大约3亿3400万建新校，新址离户外运动场更近一些。市议会在今年6月份以5-4投票决定将这间高中搬到位于贝尔维德勒的考力体育馆，该地区主要以白人和经济上较富裕的居民为主。洛威尔太阳报分析，11月7号星期二参与投票的选民之中有 60% 来自贝尔维德勒，选举投票亦都包括和这间高中相关的议题。俊哈里州是一名柬埔寨出生的美国人，他在这一次市议会竞选中落选。这个是洛克哈里州第一次参选，他支持迁校。俊哈里州说，虽然他为两名柬埔寨裔候选人胜选感到骄傲，但是他对于选举结果感到失望，因为贝尔维德勒选民主导了这场的选战。胜选连任的艾略特说，这个就是民主，艾略特支持迁校，属于本次选举劣势方。他认为大家有组织而且投了票，去投票挺好的，实践言论自由是好的。另一位连任的候选人亦都同意这个的讲法，市议员威廉·萨马拉斯曾经担任市长。他告诉当地的报社听，关于这间高中未来的选战之争并不是一个社区的议题，那个是全市的议题，而且结果也都显示了这一点，或者如同龙所说的，公众发声了。美国之音记者索克斯·仁尼斯滕华盛顿报道。
好了，咁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 Michael 这个美国学生由于各方面的压力实在太大，所以这排的情绪就不是那么好了。今天他就想去找李华一起出去放松一下，现在呢他正在敲门去找李华。 Michael 就会教李华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to play hockey 和 to snap。
Michael 你在这里做什么？你不是要上堂吗？
Yes, I'm supposed to be in class right now, but I didn't read the assignment for class today, and I just don't feel like going, so I decided to play hooky.
你真是得意了，没看上堂的资料就不想去上堂，还想在家玩什么游戏？什么是 hooky?
No, to play hooky means to skip class. Play is spelled P-L-A-Y, hooky, H-O-O-K-Y.
哦，原来 to play hockey 是指逃学旷课，我还以为是玩什么游戏。 Michael 你要不要入来坐下？
Actually, I was going to go to the student center to hang out and have lunch. I was wondering if you wanted to come with me, Li Hua.
你想去学生中心那里看看，然后再吃晏午？好啊，我和你一起去。我本来就要去吃饭，不过我只得一个钟头，下午我要去上班啊。
It seems like you have been working a lot lately.I have an idea. Why don't you call in to work and tell them you're sick? You can also play hooky from work.
我最近做嘢好忙。 Michael, 你意思是叫我打电话去做嘢嗰度话我病咗，咁就可以唔使去翻工。哦，呢个都可以话系 to play hooky.
Yes, you can play hooky from school or work.
唔得，我做嘢嘅地方星期一系最忙嘅，而且上个星期我真系病咗，请咗两日假。I don't want to play hockey from work. 我讲得啱唔啱啊 ，Michael?
Yes, very good. I guess you'd better go to work then. It's too bad I can't spend more time with you. Oh well, if you only have an hour for lunch, we'd better hurry.
唔使咁心急，一个钟头够晒噶啦。等我攞件褛先啦。Michael, 你真是好彩了，不似得我有这么多压力。我要自己赚钱交学费，又要养自己。你就可以随便 play hooky, 我就不得了。
Hey, I may play hooky once in a while, but I usually study hard. Do you think I don't feel any pressure to get good grades? If I don't do well, I won't get a good job later on.
你做乜咁嬲啫？我知道你不是时时逃学，你都不用发咁大脾气的。
I'm sorry, Li Hua. I didn't mean to snap at you. It's just that, well, right now I'm really stressed. That's part of the reason why I didn't go to class today.
唔紧要，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好大。你话 I didn't mean to snap at you， 呢个系咩意思啊？系咪指你好嬲咁同我讲嘢啊
？Yes, snap, S-N-A-P.To snap at someone means to yell at someone or to talk to them in an angry way.
To snap at someone 就是对某个人好大声或者好嬲咁同佢讲说话。Michael, 你一般都唔系对人咁样讲嘢噶，我谂可能你最近压力真系好大啦。
Yeah, but that's no excuse for snapping at you. I know you didn't mean to make me angry.
唔紧要，人人都有情绪唔好嘅时候噶啦。Michael, 我以前好像听到有人用过 to snap at someone, 但是就不太清楚他的意思。有一次有个小孩说他打烂了一些东西。
His mother must have snapped at him when he broke something at home.
哦，是的，他说他妈妈闹他因为他打烂了个花樽。但是 Michael, 这里的 snap 是过去式，那怎么拼啊？
Past tense for snap is snapped. S-N-A-P-P-E-D.I can say, I snapped at you, but I apologized.
哎呀，弊了，够钟，我要去翻工了。See you later, Michael.
Okay, bye, Li Hua.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又从 Michael 嗰度咧学到咗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分别就系 to play hockey， 意思咧就系解逃学，同埋揸病唔去上班。另一个咧就系 to snap， 就系指对其他人咧系大声嗌，好嬲咁啊对某一个人讲嘢。好啦，今次嘅流行美语嘅节目时间又够啦，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